徐良打暗记，那是祖宗，也慢说揍他。就打武圣这于和，也未必躲得开。耳轮中就给他啪，这石头子正好打到冷血的手背上头。冷血疼得嗷的一声，长剑二次落地。还没等他看清谁打的怎么回事呢，就觉着双腿重重的一击，是翻身栽倒，被老仙儿徐良一脚把他蹬倒了，踩在脚底下了。
不要动，这一动我要你的命。
徐良可不管这个，抓住他胳膊腕后的一背，兜里的把绳子掏出来了。你看徐良是开封府抓差办案的办差官，那绳子能离得开吗？有事没事也得揣着两条，随时随地准备捆贼，三下五除二把他捆上了。徐良蹲起去瞅这和尚眼熟，哪儿见过呢？哦，想起来，这不是三教堂的三堂主吗？这怎么回事？看这意思他说不出话来了。哎，耳朵出血，明白了，肯定受了有毒的暗器。那徐良一辈子竟研究暗器了，能骗得了他吗？他扭向回头，一把把冷血的头发给薅住了，金丝大环刀是刀压脖项。哎，你给我翻绿圈圈，你说这是怎么回事？你用什么暗器把这老和尚给杀的？说，这世界上的事儿就是这样，神鬼怕恶人。本来那徐良长得就够难看的，跟吊死鬼差不多，再一着急再一咬牙，这玩意儿真吓人呐。这冷血真害了怕了，我说，把刚才的事儿说了。哦，徐良一听这么回事，我问解药在什么地方？在我的怀里，你得给我解开，我才能拿。用不着你，我有手。徐良不拘小节，从他的兜囊之中把解药拿出来，查对对了，闻了闻，没有差错，用一半给抹的伤口，另一半给老和尚灌进去。怎么叫对症下药？本来伤又不重，药又好使，再加上陈仓功底深厚，虽然中了毒的，但是老和尚在那躺着仍然运用真功往外排着毒气，这毒气往里攻，和尚就往外禀，这能耐还有。所以毒气并未归心，徐良再来的及时，几路加工，眨眼之间陈仓就恢复原来的情况。老和尚从地上站起来，双掌合十，南无陀佛，白眉大侠，多谢呀，多谢老人家，不必客气了，咱们是一家人，你的事情我都听说了，我老兄弟都跟我讲过。那就好，大侠哥，莫非你今夜晚间要来探三教堂吗？正是这么回事，我惦记我老兄的白玉瑞。哎，没事，什么事都没有，你放心吧，是这么回事。陈仓说的挺简单，但是说的很清楚。哎呀，徐良长出一口气，一场虚惊，真没想到结果会这样完满，吴圣人于和会这样英明。妥了，一天云彩这算满散了，至于眼前这个女人，这是小小一个插曲，这算个什么呢？徐良想拎着他见我老兄弟商量商量，我老兄弟要说放就把他放了，老兄弟说不放交给房叔庵，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。他跟陈仓一合计，陈仓说好了，他们住那地方我知道，我领你去。就这样，山西燕徐良把长剑捡起来， 给这冷血插在剑匣里头，像拎包似的拎着他，起身赶奔东跨院禅堂。那到屋一看呢，没人，房叔安白云瑞双双不见，皮鼻子一闻一股血腥的味儿，往地上一看，顺着床边横卧着一具尸体，脑瓜还没了。大和尚一摸了脑袋，弥陀佛，这怎么回事？徐良多聪明，一看就明白了，坏了，坏了！正像您方才说的那样，两个女贼，一对亲姊妹，她姐姐死到屋了，妹子跑了，被咱抓住了。他姐姐把脑袋混丢了，肯定我老兄的白云瑞、西巴大头鬼方叔安拿着这个脑袋赶奔前院找金灯匠可算账去。别介，挺好的事要这么一来就完了，前功尽弃。徐良想快走，他跟陈仓两个人拎着这冷血起身奔议事厅，结果晚来了一步，屋里他已经闹翻了。上回书咱说了，房叔安指这颗脑袋质问金灯剑客夏翠良，你们为什么派刺客刺杀我们？他要不杀我们能把命丢了吗？但是金灯剑客夏翠良反咬一口说，根本不是刺杀，是奸杀，是你们俩没安好心，阴间不允把他给杀了。双方都找证人是争执不下。正这时候徐良来了，老心儿一听气的连北都找不着，心里说话，夏翠良啊，你什么身份？你比剑客还高着一大截啊，一般人仰壳看你，拿你当神仙，你说出这种无知的话来，你呀、啊、都不如那个郭长达，品质太恶劣了。徐良大叫一声，跟陈仓拎着冷血进了屋，啪把冷血往地下一扔。徐良说，问吧，证人在此，要知他姐姐为什么死的，叫他妹子说。屋里人就傻眼了。金灯剑客倒吸了一口冷气，但是他有点不服气啊，转念一想，今儿个就得玩行家了。他用手点指徐良，找鬼，你从哪块把这人抓住的？
你不要问，我也不要讲，你听他的。
这陈仓蹲下给这冷血做工作，姑娘，事到如今你实话实说吧，你在山下怎么跟我们讲的你在这就怎么说，你放心，你是个无名的小卒，只要你说清楚了，我们把绳子解开，把你一放，你爱上哪去上哪去，可你要不说就耽误了事儿了。说吧，人谁不乐意活着？这冷血一响，我叫人家抓住了，五花大绑啊，人家随时随地都可以要我的命啊，干脆我就讲实情吧。当着屋里这好几百人，冷血一边哭一边说，但说得非常清楚，说我跟我姐姐两个人啊，原来姓郭，我们现在的名字是武圣人给起的，郭长达莲花门的总门长，那是我们本家的爷爷，是他的人家把我们送到东海小蓬来的，感恩就得图报，我们听说他老人家死了，就恨上了徐良、白云瑞、方叔安及开封府的人，这次我们跟着飞天灵狐潘老剑客来，就想要给爷爷报仇，你们正在议事厅忙你们的事儿呢，我们姐儿俩把包裹打开，换上青衣服前去双行刺，哪知道不但没行刺成，姐姐把命搭上了，我逃跑也被人家抓住了， 这就是以往的经过。至于说的什么阴间不允呢，在别的地方杀的我姐姐，这都不对。我刚才说的是千真万确，不信我姐姐的尸体就在东跨院的禅堂。大家一听明白了，妹子说这话还错得了吗？金灯剑客傻眼了，刚才想倒打一耙没耙住，把他气得直翻白眼儿。房叔安乐的脑瓜直不冷，如何？哎，下嘴呢？你还有何说呀？你那叫血口喷人呢、啊，不好使唤吧？这人正说的这些，你都听清没有？夏随良心中暗想：冷血呀，冷血！你他妈真是个冷血，一点热乎劲儿都没有啊！你叫我处境太尴尬了。这家伙是恼羞成怒，暗自咬牙，恨冷血不会说话。你纯属胳膊肘往外拐，吊炮往里轰。你这一说，把自己人不都给出卖了，简直是可杀不可留。夏随良又一想，要留着他也是祸害，他跑到各地给当证人去，我一辈子不带翻身的。你说夏随良这个家伙到时候也欠考虑，在众目睽睽之下野性发作，仍往前一窜，跳到冷雪近前，把右掌往空中一立。冷雪倒了霉喽，呼的一声，头骨被击碎，来了个万朵桃花开。大伙看得很清，夏随良这么做，这叫杀人灭口。屋里就开了锅了，谁也没想到这么大的金灯剑客太明目张胆了，做的也太愚蠢点了。冷血一死可气坏了，于和派来的大护法飞天灵狐潘鼎臣，潘鼎臣无论如何也没想到他能这么干。被潘景臣想坏了，这我回到东海碧霞宫，小鹏来见武圣人于和，我怎么交代？好你个夏随良啊，你这是明目张胆对抗武圣人的法爹。但他又惹不起夏随良，潘景臣把袖子一甩，算了，金灯大剑请恕罪，潘某此行是传达武圣人的法别，没想到在三教堂发生这样可悲的事情。我们来的时候仨人，这回我走上了一个，我不求别的，你亲自回东海小蓬莱见于老剑客，前去解释。我走了。潘景臣转身要走，夏随良这只也有点后悔呀。夏随良一想，那怎么办呢？我虽然想杀人灭口，但是忘了这个潘景臣了，他要回到东海碧霞宫见着我老师，一五一十把这经过一讲，我老师非急眼不可呀。
我还活得了吗？
哎呦，他这个后悔就甭提了。俗话说，不怕没好事儿，就怕没好人。假如说金灯剑客夏随良做错了事儿了，能把潘鼎臣给挽留住，好好的解释解释，跟潘鼎臣回到东海见武圣人于和，痛哭流涕，痛改前非， 他真要这样做呀，还不会有什么恶果，因为武生于和对他非常偏爱，不然的话不能把他惯到这种程度。但是呢，这屋里头没好人，头一个就是凡事必求卧佛昆仑僧。现在这昆仑僧把自己的命运跟金灯剑客牢牢地拴在一处，荣辱相关呢。金灯剑客要倒了他也跟着倒啊，那要死了他也活不了，他随时随地都伺机反哺。他一看就知道不好，潘鼎臣要回来东海陛下宫，金灯剑客受了处分我也跑不了，现在唯一的补救办法就是杀人灭口，不能让潘鼎臣活着回去。情急之下，他也没法跟金灯剑客商量了。他一看武阴剑客庄子琴挨着他站着呢，在庄子琴身边就是绝命剑客叶秋生，这几个小子都一个鼻子眼出气儿。他知道这二位最狠，跟自己的交情又不错，他冲绝命剑客叶秋生咬了咬耳朵，示意叫他下家伙。叶秋生就犹豫了一下，那意思没请示金灯大剑，咱从中插手，这合适吗？但是他也知道程潘厉害，来不及商议了。绝命剑客想到这，脚尖一点地上沉，又跳到潘鼎臣身后。潘老剑客一脚门里一脚门外，刚想要走，叶秋生就到了他后边。这小子把左掌往空中一立，运用丹天一粒混元气，打出了五毒掌。啊！这一掌关的这个结实劲儿甭提了。潘鼎臣无论如何没想到自己人会打自己人，虽然他知道现在双方都闹翻了，那分跟谁？谁敢打我？结果没想到的事情发生了，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，这一掌打得太厉害，把潘老剑客从屋里打到院里去了，一个跟头摔倒在地，双手一扶地，身子动了两动，这一口血喷洒到地上能有多少？足有300cc。这人身上有多少血？这么多血，这一喷出来，潘老剑客当时是人事不省，屋里就开了锅了。甭说旁人，金灯剑客夏遂良也吓得一蹦多高。夏遂良心说：叶秋生，叶秋生，谁叫你这么干的？这要出了事情，将来我见我师父如何交代？你他刚想发作，昆仑僧凑过来压低声音：老剑客，事到如今不得不如此了，那叶老剑客也是为你着想。你想潘鼎臣要活着回了东海，见着武圣人如实一说，你还好得了吗？这可全是为了您呢，您别屈枉了好人呢。但是你们把我推上了绝路，我怎么见我老师？哎，那是后一步的事儿，活了眉毛先过眼前吧。这不把他打了一掌吗？也没要他的命，最好把他捐到一个屋子里，派专人服侍，叫他养伤，一则养伤，二则软硬，看事态的发展，然后再定。金灯大剑就得这么办了，你别犹豫了。夏遂良啊，事到了现在， 也没有办法了。他一看逆来顺受，爱怎么地怎么地吧。来到院里头，单腿往地上一跪，抱起潘炳臣。哎呦，一看这个惨啊，潘炳臣跟死人一样，顺着嘴角往下淌血。他赶紧命人拿着最好的止血丹药给灌下去，另外派出四个人来抬着他赶奔西跨院，专门服侍潘炳臣。金灯剑客站在床边默默地说，老剑客，我对不起你啊，咱俩23年的交情啊，可是事到现在我得顾我自己呀、啊、不是有那么句话，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呀、啊、对不对呢？您那先受点委屈，将来我必定不报。外边一大堆事儿，不容他在这多耽误时间。他把人都安排好了，转身回到议事厅，刚进门又出事儿了。今天这三教堂可热闹了，前文书咱说了，参加这次英雄会来的还有最著名的茅山二圣，这俩老头。茅山二圣的大爷是无极叟鸿飞，二爷是神龙叟哈坤呢、啊。这俩老头比较正直，咱们已经交代过，他们俩呢力主和解。自从他们来了之后，哎，给双方不断的解释，这仗始终没打起来。他们俩也没想到绝命剑客叶秋生会打潘炳臣一掌，而且打完了啊，不清不白的放下了。看样子金灯剑客夏随良还同意这样做。哎呦，俩老头是气功两肋呀，嘿嘿，我们瞎了眼了，我们错翻了眼皮呀、啊！俩老头一想，这不是人待的地方，这是牲口圈。夏老剑客，我说你什么身份？好功底60-70年，谁不得挑大指称赞你金灯剑客？结果今天我们才弄清楚，你是人面兽心之辈。